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前几天我在集市上碰到了邻村的张老太，看到我她高兴地嚷嚷，闺女，这几年你去哪儿了，怪想你的。张老太把大法弟子当成亲人一样看待，见了面很亲切。我不由得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2007年的一天，张老太来我们的门店买东西，看她脸蜡黄很难受的样子，我问，咋了婶儿，脸色这么难看。她愁眉苦脸地说，有好些日子了，我的胃像着了火一样的难受，啥也不想吃，我大概是得了不好的病了。我说，去医院看看。他连连摇头，跟我说起他家里的情况，可不敢叫我儿子知道，咱家里穷，他爸死得早，我30来岁就守寡，拉扯一双儿女不容易，好不容易给儿子说上了媳妇儿，结了婚，这不儿媳又要生二胎了，哪有钱给我看病，我恐怕给他看不了这老二了。说着说着，老人家伤心地哭起来了，我安慰他说，别哭了婶儿，有一个方法可以治好你的病，你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管用。他一听马上不哭了，擦擦眼泪说，我念我念，我一定念。我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像得了宝一样赶紧揣进兜里，说，我回家念去，就急急地回家了。过了些日子，张老太高高兴兴地来了，进门就喊，闺女，真得好好谢谢你啊，我的胃病好了。我赶紧说，婶儿啊，你可别谢我，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你谢谢师父吧。他连忙说，谢谢师父。老太太很感恩大法师父，虔诚地相信大法。他说他在路边捡到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拿回家仔细地整理好，挂在了堂屋正面墙上，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张老太对大法的虔诚与尊重，他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那就是健康与长寿。17、18年过去了，他从来没有吃过一粒药，生过一次病，身体健康。特别是在中共病毒疫情风暴中，老太太安然无恙，快80岁的人了，无病一身轻，天天生活在幸福中。 前几天我们这边乡下下雨发大水，二嫂家住在山坡下，坡很陡，雨越下越大，水顺着山坡哗哗往下流，我们一家看得心惊胆战。二嫂早就明白大法好，每年我把大法真相台历年画送给他，他就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送去，拿到明慧真相期刊自己看完后也传给别人看。很多亲朋看了真相期刊都明白大法好，纷纷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看到滚滚而下的大水，二嫂想起我的话，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大法的庇护。他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迹再次出现，越来越急的大水从他家旁边的墙边流出了院子，水没进屋里，二嫂一家在大法的庇佑下平安度过了劫难。愿更多的世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做三退念真言，平安走过人类的末劫，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一位黑社会大哥进看守所时，身边有服侍他的小弟，警察也不管他。后来当他决心做好人时，他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黑社会大哥，在我们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自以为侠肝义胆，打架斗殴，欺行霸市，样样来，最终被人诬陷，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打骂其他犯人，不服管教，警察拿我没办法，我就在看守所里当上了大哥，身边还有人专门伺候我，给我踢脚镣。1999年7月，有一天，看守所居然搞人人过关，人人表态的文革那一套，原来中共从这天开始迫害法轮功。看守所里每个人都得说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也得编个事说。但奇怪的是，一轮到我发言，我就感觉自己头昏脑胀，胸闷气短，想好要说的话却说不出口。队长奇怪地看了看我。又过了十来天，大家还是挨个瞎编揭批法轮功，这次大家编得更溜了，我也想说两句表现表现，可是一轮到我，又是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我两眼，就带着人走了。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这是咋回事？以前我撒谎是张嘴就来的，这让我对法轮功产生好奇。不久后进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我就问他关于法轮功的一些情况。这个学员50多岁，他笑了笑，然后说，你练不了这个。我问，我为啥练不了？他还是笑。我想可能是我脚上带着铁镣，脸上留着大胡子，太凶了，把他吓着了。没过几天，又进来一个大法弟子，管号的犯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卷手纸，上面写着红银，问他是什么。他说，是大法师父写的诗，用来学习的。 我说，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但我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他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他还是说，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这个大法弟子天天擦地板，我就问管号的说，怎么天天总是他擦地板？管号的人说，他愿意擦。我骂了管号的人说，你怎么不愿意天天擦？他一听害怕了，赶忙说，那就换人。我心想，原来大法弟子真是好人呐。2000年3月21日又关进来一个大法弟子，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只是笑。管号的叫犯人折磨他，要往他头上浇50盆凉水，这是看守所里的潜规则。这时我对大法已经有了好感，我说，谁也不许教他。他们见我讲话了，谁也不敢动手了。这个大法弟子，我管他叫大海。大海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我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我，我就开始跟他学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但我还带着脚镣呢，就硬往上盘腿，疼得我脸都变形了。几个伺候我的小伙子就骂大海，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有一回一个狱警队长看见我在那儿坐着，就喊我名字，某某某，你干啥呢？我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他摇了摇头，不相信地走了。有一天大海对我说，没书还是不行，意思是我不能只练功，还得看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巧的是第二天我的判决就下来了，我被判18年，脚镣也摘掉了。大海过不了几天也出去了。就在他离开看守所的第二天，值班的警察告诉我，大海来看你，我给他打发走了。原来警察看到大海来看我，就说，你一个法轮功的找他个黑社会干啥，就把他轰走了。我一听心想，一定是他给我送书来了。又过了几天，我到接见室接见家人，这时进来一个陌生人，这人盯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突然有个念头，这人是给我送书来的。接着他过来说，大哥，你认识某某吗？我赶紧说，是大海让你来的吧？他说，是。我指着面前的桌子说，拿出来吧。他吓坏了，从腰中拿出了转法轮，把书放下就赶紧告辞了。但我一遍没看完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一个多月。这时又进来一个大法弟子，我就拿转法轮给他，他当时就惊呆了，你怎么带进来的？我说，你看吧。他这一看就不撒手了，我就想书里面肯定有我没看到的东西，就对他说，你也看了这么多天了，也该让我看看了吧。他就把书还给了我，并说，你看吧，你不看的时候我再看。这一次我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次我放不下了，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触动着我。我每天拿着书看。监视的警察问我，你看的什么书？我说，转法轮。他不屑地说，像你这样的要能练法轮功，中国的治安早就好了。我没理他，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三个月后，有一天我正在上厕所，一个负责伺候我的年轻犯人给我端水盆，蹲在一边等我。他突然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我一看，原来我刚刚哗哗淌出的全是黑血。其实我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感觉肚子空空的，但非常舒服。一位大法弟子知道了，就对我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是好事。我一听非常激动兴奋，原来法轮功书里讲的 大法师父会为真修的弟子清理身体，真实的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告诉自己，要真正修炼，一修到底，处处都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我把伺候我的人都辞了，自己的事自己干。有一次，所长和一帮警察进来查监，看我坐在地上，身旁有辣椒，他们就问我，像个佛爷似的坐在这儿干嘛呢？我说干活呗。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说，你会干活？我一听没搭理他们，就继续摘着辣椒。在以前我是不干活的。还有一次，我在一旁站着，一个年轻的管号犯人冲我喊，你站在那干啥呢？还不过来干活？这年轻犯人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别人一看是我，赶紧把他拉走了，背地里告诉他我是谁，他吓坏了。我当时听了只冲他笑了笑，没吱声。这要在以前，我早就骂他打他了，敢骂我，这还了得？我就这样在看守所里修炼大法，因为我被判刑18年，大法弟子都叫我18载。有一回，一名女大法弟子对我说，18载还有师父的讲法吗？我一听就给他们送去2本大法师父讲法。因为我的身份特殊，外面同修送进来的大法资料就交给我。我还告诉其他监视管号的犯人，不许迫害大法弟子，准许他们练功学法，我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大法弟子。但没想到我这个看守所里的大哥，以前没人敢动我，现在我当好人了，看守所却开始迫害我。他们把我转到外县的看守所，有一天一个警察给我上一种土铐，是背铐的，土铐杀到肉里，时间长了两只胳膊会残废的，最终他们铐了我24小时。后来我开始绝食反迫害，9天没吃东西，他们把我送进医院里，这时我的皮肤已经变成蜡黄色的了。大夫对警察说，怎么这么长时间才送来，下次再这么长时间不吃饭别往我们这送。他们给我灌食，还拿一种铁器把我的嘴撬开，但最后我全都吐出来了。警察没办法，就说什么黑社会，原来是练法轮功的，赶快弄走吧，免得影响我们这里。他们只好把我送回原来的看守所。有一天，一个警察科长找到了我，说你别再练了，不然我把你也铐上死人床去。因为我当时学法不深，也是气盛，就对他说，你铐吧，但是你别后悔。这个科长找了好几个外地犯人，把我铐在死人床上，因为他知道本地犯人不敢碰我。死人床就是把两只手两只脚都戴上一副手铐，然后把人像大字一样的铐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大小便，非常难受。我就绝食抗议，到了第5天，他们找来熟人劝我吃饭，我拒绝了。第6天，他们找来5、6个大汉，把我架到椅子上，往我鼻孔里插管，要给我灌食，但插了几次也没插进去，就都走了。到了下午，他们又来了，又开始给我插管，说让我配合。我说，配合你们，那我绝食干什么？他们弄了一会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古怪的事，我就听到灌食的法医说，我不弄了。说着他提着药箱就跑了，那几个大汉也跟着跑了。到后来，那个科长找来很多人轮番劝我吃饭，我说除非他亲手把我放下来，允许我学法练功，否则我不会吃饭的。最后科长妥协了，把我从死人床上放了下来。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太管我学法练功了。后来我被转到了监狱，我照样学法练功。有一次我被关进小号，一个科长从监控中看到我坐在地上打坐，就拿着电棍要来电我。结果他的电棍刚伸过来，就听到他啊的一声，扭身就跑出去了。原来电流跑到他身上去了。这件神奇的事情过后，他再也没敢迫害我。 我随身带着大法书，遇到大法弟子就送给他们，但每天出宫收宫狱警都要检查，但每次抽到我就突然有什么事耽误了，或者有人把搜身的人叫走了。就这样持续十多年，他们从来没在我身上搜走大法资料。有一次狱警把一位大法弟子一条腿打坏后又锯掉了，我就写举报信，最后还上了明慧网。狱警们知道后气急败坏，白天把我铐在树上，夜里把我铐在铁栅栏上，让我不能蹲不能躺，我就这样被折磨了一个多星期。不过说来神奇，那棵树底下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蚂蚁，但没有一只蚂蚁上我的身。有一年冬天早上6点多，天还很黑，我给一个别的监区的大法弟子送东西，走到半路就看见了狱政科长，我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我们相距不到5米，他用手指着我说你，但他你了半天也没叫出我的名字。我一看拔腿就跑，他也跟着追了过来。我跑到有法轮功同修的监区，一下子钻进了同修在的一个监室。这时狱政科长不追了，就站在监区外的路上堵我，因为我要回去没有别的路可走，到时他一定能抓到我。我一看按原路回去是不行了，我就朝另一个生活区的方向跑了。这时狱政科长看到我往那边跑，他也赶紧追过来。我找到一个老乡，跟他说了情况，老乡就借着收饭筐找来一辆车让我坐到车里，然后开车到我们监室门口。我下了车回到自己的监室，可那狱政科长还专心地守在那路边呢。过了一会儿，狱政科长到我们监舍，大声喝问，你们这儿缺人吗？负责值班的人说，不缺啊。科长急了又说，不缺，某某某呢？我刚才明明在外面看见他了，怎么瞪眼说瞎话？值班的说，不可能啊，他一直没出去，刚才我还看见他了。科长问，他人呢？值班的说，在里屋呢吧。这时我躺在里屋的床上，他们一看以为我还在睡，就问科长要不要叫醒他。不用了不用了，狱政科长边说边往外走，嘴里还一边嘟囔，真是神了，咋回事呢？我在监狱也利用机会给狱警还有周遭人讲大法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为了把三退名单传给监狱外的大法弟子，我在猪圈墙里藏了一只电话，用的时候把一块活动的砖拿出来，打完后再放回去。有一回我去朱浩打电话，监狱长恍恍惚惚看见了我，就急忙追着我。我跑到负责的老乡身边跟他说了情况，他要我别动，他跑过去找监狱长。监狱长看见老乡就问，你们这儿一共多少人？老乡回，11个。监狱长就说，全部集合。但这监狱长查来查去就11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问，没看见有人过来吗？老乡说，没有。监狱长不相信就说，好吧，我去看看。这时我就在最后一排猪圈旁边坐着，就听见监狱长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突然就停住了，嘴里还一个劲儿嘟囔，哪儿去了呢？然后转身走了。如果他再走2步转过墙角就看到我了。过了一会儿，老乡过来问我，他刚才过来你躲哪儿去了？我说，就在这儿啊，往哪儿躲？老乡不可置信地说，他没看见您？然后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真神了。2014年我出狱了，以前凶巴巴的脸变得慈眉善目，皮肤细腻，白里透红，神清气爽，脾气也好了，比原来还英俊。家人看到这样的我感到很震撼，但他们受中共谎言迷惑，劝我不要修大法， 我就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16年来，我没有生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粒药，整个人脱胎换骨，弃恶从善。后来我的家人有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还有的和我一起修炼大法了。很多老朋友看到我的改变，也做了三退，还纷纷帮助我。现在的我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不但我自己身心受益，我也见证了很多明真相的众生得福报的实例。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的一个朋友董明的故事。去年春天，董明来找我，进屋就说，真管用，真管用。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事情是这样的，2023年农历二月的一天，董明和他的搭档李青去20多里路外的一个村子里耕地。到傍晚时，董明对李青说，我的车没有车灯，车灯坏了，我先走了。李青说，你先走吧，我把这2-3亩地耕完了再走。董明就开着爬地拖拉机往回走，走了3-4里路的时候，被从后边开来的一辆15米长的大货车给撞了。5吨重的大爬地机被撞出10多米远，董明被撞飞，摔到路边的沟里，沟里有大石头、树杈子，什么都有，真是太惊险了。然而神奇的是，董明200多斤重的身体一点伤都没有，皮都没有破一点，他从沟里爬出来跟没事人一样。交警来后怕他有内伤，叫来了120救护车。医生问，人呢？董明站在那儿说，在这。医生说，怎么没死啊？因为现场的人都看到爬地拖拉机被撞得报废了，拖拉机上的大铁柱子都被撞断了，人竟然好好的。谁能相信？没人能相信开拖拉机的司机还能活着的。董明到医院检查，结果是他身体内外没有一点受伤。医生感到很惊讶，这么大的车祸人没事，真神了，不可思议。我对董明说，这是你明白大法真相，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你真得好好感谢我们的师父。他说，是的，真得好好谢谢你们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接着董明又跟我要了一个真相护身符，才高兴地走了。董明的搭档李青后来也来找我。李青说，那天他回来走到出事地点，看到那现场的情景，就在心里想，完了完了，人肯定完了。 后来听说董明啥事没有，李青说真是神了。我说这是董明明白大法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并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团队组织得来的福报，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李青说真的，要没有神佛的保佑，他那天必死无疑。我说你这下相信了吧，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李青表示赞同，我心里真为他们高兴。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福满心碎，喜见真实中国》，欧美政要敬贺神韵。副标题是《美国德州宣布大年初一为神韵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送走甲辰龙年，迎来乙巳新岁，在各地华人举办隆重庆典，辞旧迎新之际。就是从1月25日到2月2日，神韵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以顶级视听响宴共襄盛举，其中七个团在英、美、德、意、法五国11城上演了40场，展现了几近失落的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真正精髓，辉煌璀璨，精彩纷呈，令欧美政要沉醉赞叹。一，美德州众院通过决议案宣布神韵日。2025年1月29日，乙巳新年大年初一，美国德州众院一致通过一项 HR-72 决议案，宣布将1月29日命名为德州神韵日。议案发起人、德州州议会众员汤姆·奥里弗森在立法会上发言说，今天我们表彰神韵艺术团长达19年来通过传统的音乐与舞蹈，致力于复兴与传播传统中华文化之美的努力。今天是中国新年，也是通过决议案的好日子，这有助于人们认识神韵艺术团的成就。奥利弗森议员感谢神韵艺术团展现共产党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说，神韵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记住共产党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我对神韵演员的才华和奉献深表敬意，我期待下个月在塞普里斯观赏演出。神韵刚刚在休斯顿圆满完成10场演出，主办方宣布2月15日至16日将在休斯顿的塞普里斯加演3场。德州第15区众议员史蒂夫·托斯曾经看过神韵，他说，我太太去年圣诞节带我去看神韵，我看完演出深受感动，我收获了珍贵的历史和美丽的中华文化，也亲眼见证共产主义如何摧毁了这一切。我想表达我的感激，感激神韵向美国德州人和美国人的下一代传达热爱民主自由的信息。德州第128选区众议员布里斯科·凯恩表示很高兴通过决议案，他说，神韵代表着自由，而德州则捍卫世界各地追求自由的人们，这让人们清楚看到，共产主义的本质是杀戮，扼杀梦想，扼杀希望，扼杀家庭，而神韵及其背后的理念，则基于人民拥有自由的信念，当人们能够自由追寻梦想，伟大的事物便会发生，社会将更加繁荣，人们也能够真正受益。二，意大利参议院欧盟事务主席与神韵艺术家会面， 祝贺新年快乐。2025年1月31日，意大利参院欧盟事务主席、前外交部长朱利奥·泰尔奇·迪·圣阿加塔参议员热情接待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并邀请艺术家们参观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参议院。出席接待会的还有参议员、前部长辛西亚·佩莱格里诺女士、罗马市议员费德里科·罗卡先生、全球法治委员会的秘书长马修·安吉奥利先生等。2025年演出季，神韵正在欧洲14国至少61座城市带来近300场演出，预计覆盖约60万观众，规模空前。对此，泰尔奇参议员称之为成功的文化外交。他在之后新闻简报中提到，这次文艺演出是文化外交的完美范例，即以艺术和美为媒介，传播普世价值。神韵的故事也代表了中国没有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屈服，而后者如今企图抹杀传统。他说，神韵也是一个充满勇气的故事，正因为多年来遭到过许多次恐吓和阻挠，才证明了神韵的软实力。舞蹈是各国人民对话的关键要素。泰尔奇参议员表示，创办神韵的艺术家们是法轮功修炼者，这是一个和平、真实、自由的运动，是对人格的提升，对内心世界的求索。他说，贵公司带给我们的是真实的美，是无法阻挡的美。他认为，神韵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法轮大法的价值，展示了一种典范文化，而且真、善、忍价值观也是欧洲国家和欧洲人民的价值基础，这体现在欧洲条约上以及整个欧洲历史中。这指欧洲的价值观与神韵所代表的价值观是完全吻合的。祝他们新年快乐。泰尔奇向神韵纽约艺术团赠送了礼物，主要领舞演员王琛代为接受。三，罗马市向神韵艺术家颁发永恒之城诞辰纪念章。罗卡市议员代表罗马市向神韵艺术家颁发了罗马诞辰。该纪念章是每年罗马城永恒之城的生日时制作，是具有城市代表意义的礼物。罗卡议员赞叹，神韵舞蹈演员非凡卓越，他们充满协和，协调一致，精心准备，这一切令人惊叹。我也想赞美神韵乐团，因为东西方乐器的合璧形成了一种非常美丽且协和的音乐，你可以感受到积极的能量如浪潮扑面而来，能量来自带来这场演出的神韵艺术家，正是他们以全心投入的热情传递着这股能量，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渴望传达并留下某些重要且积极的信息。他说，一种宁静祥和的信息传递出内心的平和，并提醒我们那些在当今世界必不可少的精神价值。四，神韵克服重重困境，意大利国会众议员钦佩。西蒙内塔马托内盛赞，演出美妙无比，传递了诗意与自由，我从演出中感受到和平与安宁的信息，而最重要的是，神韵是一首表达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颂歌。马托内议员是萨尔维尼总理联盟的党团领袖，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及社会事务委员会成员。为了争取神韵能在罗马上演，他克服了来自中共当局的诸多阻力。他表示，观赏神韵令他感受到一种胜利的喜悦。神韵遭遇了许多障碍，甚至在罗马的这场演出，也经历了看似无法逾越的困难，但你们做到了。这一切的努力与坚持都是值得的。他说，演出充满了能量，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能量。我想对神韵艺术家们说，请继续坚持你们出色的演出，你们非常优秀，正传播着美好的信息。五，法国省议员，神韵传递善良与传统。2025年1月28日下午，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法国波尔多阿凯利剧场进行的第五场演出大爆满。尽管天气寒冷，风雨交加，省议员兼库洛尔镇镇长科林·杜克罗克女士与先生伊夫·杜克罗克从百公里外驱车而来，专程观赏了神韵演出。杜克罗克议员说， 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演出，无论是舞台布景、服装还是整体呈现，都充满了慷慨的精神，观众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深厚的文化与传统的美，这是一次无以伦比的体验。他认为神韵的复兴文化的使命极具重要性，神韵展现了可能已经在我们社会中逐渐失去的价值，他认为这样的价值是重回本源的重要途径。我感受到这些艺术家传递出的善意、友爱与慷慨，这些价值特别重要，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日益个人主义的世界中，神韵呈现了一种以集体精神为核心的氛围，完全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他说，演员之间有着深深的尊重，他们的微笑、优雅与善良都令人感到温暖。他对神韵演出的艺术造诣也赞不绝口，这是一场非常壮观的演出，舞蹈演员的轻盈、柔韧和高超技术令人惊叹，他们的专业精神完美地服务于对传统的传递。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古语云，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有人因一念的成善而得福报，因天道又善，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遭天谴，一切顺吉逆凶的感应就如同响之回声一样。古语还有福祸无门，为人自招，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提醒世人慎重自己的起心动念。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古籍中记载的例子。一，积金不如积德。明朝有位王忠诚，总治两广，有一天清查库堂，有盈余金34万两，户部已经开销，没有存账，在军饷方面也都发清，是一笔无主可归的公帑。乃因国家久无战争，军数少而饷多，日积月累，遂有此笔大盈余，谁也不能查究，朝廷亦不知。他查到后打算据书奏之朝廷，他的一位老友劝他说，公一尘不染，朝也共知，但此次查到之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侵占国库，公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报以30万两，留4万两分授四子，于公之中介无损也。王忠诚听了笑着说，如此犹如双居之父守30年节，一旦为儿孙祭而改节，不可惜吗？乃尽数奏报，不留资铢。人们称赞王忠诚是位难得的真君子。后来他历任郡守，诸孙连种数园或魁，皆续相位，家道久兴不衰。绍兴府有位布政官，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10万，被免官后回乡，买了10万亩良田，在郡中算得上是首富了。他经常梦到祖父告诉他说，你要遭到报应的。布政不相信祖父托梦所说的话，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果然整天吃喝嫖赌，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后不久，布政就中风瘫痪，此时家中的财产已经全部败光了。他临终时说，我官做到布政不能算小，田买了10万亩也不能算少，
都是在我手中制的，如今双手空空，家道衰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世事纷纭转头空，唯有自己积德行善才是有益的事情，讲善罚恶，天理在衡量着一切。二，勿谋他人财产。明朝有一富人徐迟，与徐八的住处很近，看见徐八的房屋壮观漂亮，便想方设法谋取。徐八起初并没有卖房的打算，徐迟就引诱他的儿子去赌博，以至于倾家荡产，最后只得把房子卖给徐迟。徐八很难过，于是父子不和睦，愤懑而死。不久，徐迟的三个儿子和五个孙子都得了重病。徐迟梦到祖父对他说：你的灾祸就要来临了，你还记得不久前得到房屋的原因吗？徐八在阴府控告你了。徐迟很害怕，第二天一早就到城隍庙去祈祷，才刚走进庙，看见一位乞丐表现很惊讶的样子，有人问他原因，乞丐悄声说，昨夜偶然睡在庙里，看见有人手拿诉状控诉徐迟诱他儿子赌博而倾家荡产，没想到今天就碰上徐迟来祈祷，所以我很震惊。徐迟听了更加恐惧，不出一年，徐迟一病不起死了，子孙也都相继而亡。每个人的财产来源于自己的福报，不是阴谋陷害可以得到的，分外之财不可得，不义之财不可取。宋朝时，江西赵尚书与常醒元做邻居，见常家庭院雅致，千方百计想要谋取。常醒元立契并于后赋诗，书元契上赵尚书送给他，诗曰：乾坤到处是武亭，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明月冷看人，兰亭细事今非尽，桃动神仙也笑琴，原是主人人是客，问君还有几年身。赵尚书得诗后很惭愧，便将器具还回。赵尚书因提早觉悟，转祸为福了。三，为官须为民。汉朝张勋任清河令，仁爱明智，尽职尽责，从不忍心欺压百姓，待下属如朋友，视人民为家人。当属下官吏有过错，就劝其改正，不要再犯；凡是懈怠懒散的，就劝勉他要勤奋；凡是粗野莽撞的，就劝导他守礼守规矩；对狡猾虚伪之人，就责问纠办；对争财物的，就用公理来平息。讲君子取财，取之有道，要有公平有仁义；争礼法的，就晓之以理，如果是初次犯错还情有可原的，就宽恕他，给予机会改正，实在无法宽恕的，才绳之以法。他为政五年，政通人和，风调雨顺，没有任何自然灾害，蝗灾瘟疫都没发生，这真是上格苍穹，此即历史上的清和善政。所以一个廉明的官员，他在一方治理就是百姓的福分，不但民众感戴，上苍也会加以福报。为官须为民，要严于律己，有无私为民的仁爱之心，把众生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反之，若是为了一己之私仗势害民，违背天理良知，纵然一时逃脱了法网，毕竟天理不容。如南京卫孟少卿，善于阿谀奉迎，一心想谋取自己的官位的升迁。他看到汉武帝想要在文皇帝的陵墓上建寺，需购买名贵木材，就留心此事。有位长期经营木材生意的洪某，买得巨木数排， 都长达50多丈，世所罕见。正在这时运到南京，孟少卿得知后想占有这批木材，就搜取洪某的衣服财物，污蔑他是抢劫得来的，把全部木筏没收，处以洪某死刑。洪某含冤而死，死后才过一个月，孟少卿暴病而亡。其他与此案有关的官员几个月以内也都相继死亡。黄基寺建造刚刚完工，就遇上一场大火，大柱木头埋在地下，全部化为灰烬，没有一点留下。四，勿陷害无辜。宋朝陈济任开封府公曹参军，有一天张献太后的族人以木杖打死一位士兵，太后知道后就派遣使者降下懿旨，要宽恕族人的罪过。当时陈济正在验尸，其他官员提出要以病死判，并示意陈济说那位士兵是因病而死的。陈济正色说道，事实上他是冤枉死的，他等待我去为他伸冤，岂可惧怕太后的威势而不按时奏报呢？希望你们不要干预我。于是陈济写信禀告开封府尹程琳，后来太后没有找陈济的麻烦。不久陈济梦到有一个人来向自己道谢，我的冤屈没有您便无法伸张，阴间的官吏认为您有阴德，注定您官位显贵，诞生贤良的子孙，所以我特来相报。陈济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由此明显任台省副使，后又任三司副使。他的孙子陈传道、陈履长都以文笔和才学担任显要官职，可谓极善之家必有余庆。苏州官吏何应元，他有一子名何深，4岁时到外祖母家去，途中经过灵家山，夜深人静，恍惚间看见远方有灯火人马走来，遇到何深时急忙回避说，何家的公子在这里，我们应当回避。于是人马灯火都从其他的道路上去了。何深的乳母回来讲述了这件事，何应元听后很高兴，认为儿子将来一定显贵。和珅17岁时忽然双目失明，何应元非常愤怒，怎么会这样，就去求问道士。道士焚香拜倒神明后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本来会考中做官，只因为你为官时接受了别人的贿赂，使无辜者入狱，上帝便断绝了你的后代，这个孩子转生到其他有德的人家去了。没多久和珅果然死了。五，火神试爆。清朝康熙初年，檀香很昂贵，苏郡有一家制香的香铺，以前以3斤买了一尊檀香的佛像。香铺家的人私下商量说，如果将这尊佛像制成檀条出售，可以得16斤，于是要毁坏佛像，趁着檀香涨价赚一笔钱。但是佣人害怕造罪业，就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当时香铺家的女婿准备接妻子回家，正住在岳父家里，他对佣人说，你是佣人，何关你事，听从吩咐就行了。当天晚上香铺家的女儿因腹痛不能回家，夫妻二人只得继续留住在香铺家。第二天街上有个6岁儿童随父走路，忽然指着香铺问父亲，那一家的房屋为什么用红封条封住呢？他父亲以为他看错了，就叫他不要乱说。当天晚上香铺发生火灾，香铺全家人都烧死了，但这场大火却没有烧到邻家。当时香铺家的女婿想从楼上屋孔中钻出，被遗物拦住出不去，而死于火中。那位劝阻的佣人在当天早晨被另一家香铺强邀去做2天工，只有他幸免于难。 因果报应没半点差错，存的什么心就遭什么报，着急或招祸全看个人的起心动念了。香浦一家人算是集体造罪，毁坏佛像，把尊贵的佛像作为商品盈利，很快就全部遭了报应。人做事须循天理，自古以来明晓因果之人总是把德性和善念看作是最重要最可信赖的，对于行善之事就尽力去做，对于凶险损人的事就避免不去做，不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改过迁善亦可转祸为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